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中都城陷，蒙古成吉思汗统一了大漠以北各游牧部族之后，向漠南方面扩展势力。原本臣服金国的阴山汪古部，亦即是所谓白塔达，或者人读做白塔坦的，就改为臣服蒙古。于是金国的北方边疆完全暴露于蒙古骑兵的攻击之下。成吉思汗看准金国政治腐败，军队作战能力低落，于是在金主元颜永济大安三年，即是公元1211年7月，攻入金国境内。蒙古骑兵包围中都城，又分出几支队伍劫掠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城邑乡村，令到今日的河北、山东、山西三省和北京、天津等地区的百姓惨受浩劫。到第二年春天，蒙古兵先至陆续撤退。一年之后，即是至宁元年公元1213年，蒙古兵再兵分三路入侵金国。同对上一次一样，中都城郊和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再受到劫掠，金国的统治阶层亦都因为蒙古兵的入侵而受到震荡。金主元颜永济在兵变之中被杀，兵变的首领核石烈执中，或者叫做胡沙虎的，改立元颜孙做新皇帝，成为日后所称的金宣宗。胡沙虎操纵中都城的政权。没几耐，胡沙虎被另外一个将领术虎高奇所杀。金宣宗和执政大臣决定和蒙古议和，答应将公主下嫁成吉思汗做姬妾，而蒙古兵就撤退返回漠北。蒙古兵撤退之后，金宣宗君臣恐怕中都城会再受攻击，决定迁都汴京。蒙古兵两次攻入金国，虽然大肆掳掠，令到黄河以北的数十个大小城邑和数以百计的村落受到摧残，但是蒙古兵并没有占据城市，亦都没有尝试在河北建立据点，所以蒙古兵过境之后，金国的地方官和地方驻军可以重新维持秩序。蒙古兵之所以两次攻入金国，大肆掳掠之后自动撤退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游牧民族不擅长攻占固定的城市，而且他们不懂得控制城市和农村。游牧民族的财富观念和定居的农民或者城市居民不同，他们只是重视可以随身携带的财物，例如牲畜、奴婢、布匹、珠宝等等，他们对土地、房屋没有兴趣。另一方面，金国始终是一个地广人多、财雄势大的大国。成吉思汗最初只是想试探下金国的实力，逼金主向自己称臣纳贡，并没有吞并金国的意图。但是两次入侵之后，成吉思汗对金国的腐败软弱已经非常清楚，而且蒙古军队里面已经吸收了不少黑丹人、渤海人、汉人甚至女真人，例如黑丹人耶律留哥、耶律聂儿、石末明安、萧扎辣儿；渤海人杨杰子哥、女真人奥团世英、汉人刘伯林、郭宝玉、张拔刀、赵佑、王接，同埋中都城南嘅永清县豪侠史秉直、史天毅、史天泽父子等等，都率领部属归附蒙古，成为蒙古军队里面的大将。因此成吉思汗逐渐懂得攻城的战略，亦都明白到攻破一座城就要占领一座城， 仿效金国制度，设立行省，任命官吏，实施管治，逐步吞并金国。成吉思汗决定吞并金国，他必须在中原建立一个政治和军事的据点，最理想的据点当然就是金国的中都城，亦即是今日的北京市。自从金宣宗放弃中都城，迁都去了黄河以南的汴京之后，留守中都城的是皇太子元颜守忠，又丞相兼都元帅元颜成辉，而指挥守城兵马的是大将末延晋忠。冇几耐，皇太子元颜守忠擅自离开中都去汴京，依靠父亲金宣宗元颜孙，镇守中都城的责任就由元颜成辉和末延晋忠负责。成吉思汗出兵夺取中都城，元颜成辉等人面对极大的挑战。
各位将士，金主元颜孙和我哋大蒙古国订立和约之后，竟然马上迁都去了南方的汴京。金主的所作所为，分明是不信任我哋大蒙古国。金人不信任我哋，当初又何必讲和，引我哋退兵呢？哼，讲和其实是拖延，金人实在太狡诈。各位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阿剌浅
在，
你曾经出使金国，你说。
启禀黑汗，微臣认为金国君臣恐怕我们蒙古大军再次出兵，而中都城靠近边疆，所以他迁都去汴京，希望远离险境。
哼，天下间的国王只要向我大蒙古国称臣纳贡，我可以保存他的皇位，好像为危而国王一样。哼，逃避是怯懦的所为，我是绝不宽恕的。
启禀黑汗，金国皇帝向来自以为是天下之主，怎会甘心向我国称臣纳贡呢？
自大，要做天下之主就要靠战无不胜的强兵勇将。
黑汗，依微臣看来，金主迁都是因为黄河以北的抚州受过我们蒙古兵两次侵袭，已经非常残破，所以退守河南，但求稳定啫。
嗯，阿剌浅，你的看法都有道理。金主既然已经放弃中都，退守河南，那我们大蒙古国就有权出兵占据。你们说我讲得啱唔啱？
啱啊！
启禀黑汗，河北地方虽然残破，但是那度地方广阔，而且人口众多，还有数以百计的大小城池。我哋蒙古兵要占据河北，似乎不容易噃。
嗯，穆罕尼
在，
你向来足智多谋，你有咩睇法？
微臣穆罕尼启禀黑汗。微臣认为出兵攻占河北，只要处置得当，并不困难。
哦，好，你讲清楚啲。
黑汗，当初黑汗降服灭而黑部之后，借灭而黑嘅士兵征伐黑列部，降服黑列部之后，又借黑列嘅士兵征伐乃蛮，
嗯，
然后借乃蛮人降服威兀儿同河西国。黑汗，我哋蒙古国最擅长集合归附者嘅兵力，替我哋征伐敌人啊！
嗯，冇错，穆罕尼，你讲得啱。
黑汗，金国境内有不少黑丹人、渤海人同埋汉人，我哋可以招纳佢哋嘅豪杰之士， 借他们的力量来征服金国的。
嗯，穆合尼，你的建议的确不错，不过派哪位将军去征伐金国？
微臣认为石末明安可以担当重任。
啊，石末明安？
没错，石末明安是黑丹人，他熟悉中都城周围的情况，黑汗可以派他领兵围攻中都城。
嗯，没错，
微臣愿意领兵前往辽河以西，一方面招抚辽西的黑丹人攻占金国的北京大定府，做石末明安的后援。
嗯，
另一方面威胁东京辽阳，阻止辽阳的金兵救援中都。
好好，咁我哋就依计划出兵。
启禀元颜丞相，石末明安率领太子兵围攻我哋中都城，已经几个月了。最近中都城附近嘅潭州、顺州、冀州都守唔住，东面嘅通州亦都情况危急。丞相，我哋好难再守落去啦。
唉，尽忠，你身为元帅，怎可以说这样的说话的？
嗯，
圣上将防守中都城的责任付托给我们两个，我们怎可以大敌当前就惊惶失措呢？
圣上，不是我没言尽忠惊惶失措、
啊、
是中都城里面的官兵百姓人心惶惶、啊、太子兵步步紧逼，边境东京的交通都断绝，城里边粮食缺乏，我哋仲可以守得几耐啊？
咁尽忠你有咩良谋啊？
弃城
啊？弃城
系
得唔得？我元颜成辉奉旨守城，唔能够大敌当前就一走了之。
丞相，你太迂腐啦！
尽忠，过几月前我哋已经派人去汴京求救，朝廷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。
好了，那我们再等半个月，如果朝廷的援兵不到，我们就不可以再守的了。启禀丞相，弊了弊了、
啊、情况点啊？
下官派汴京打探消息人回报，朝廷在上个月派了翰林、李应和袁崖、闵石等人率领四万兵马押运几千担米粮来解救中都。
咁咪好咯。
唉，点知佢哋喺3月16日去到霸州嘅时候，
点啊？
俾塔子兵截击，全军覆没，连粮食都冇埋。
咩话？救兵覆没？哎呀！
各位将士，中都城被塔子围困，变成一座孤城，已经半年有多。如今援军粮绝，我哋唔可以坐以待毙噶。
冇错，我哋唔可以等死，
唔可以等死噶。
本帅决定牺牲，各位认为点？
我哋追随，
我哋追随元帅，牺牲，牺牲，退翻去汴京。
丞相，你不舒服啊？休息一下啦。
唉，中都城冇咯，我袁颜成辉，对唔住丞相，对唔住祖宗。
丞相唔好咁讲，朝廷一定会再派救兵嚟嘅。
唉，末言尽忠，已经率领守城嘅将士弃城逃走。中都城的官吏、父老和和尚、道士已经决定迎接塔子兵入城了。
末言元帅已经弃城逃走，塔子兵就快入城。
唉，
丞相，为什么我们不跟着元帅他们走？
我不可以辜负朝廷。
朝廷一早已经决定放弃中都了，圣上走了，皇太子又走埋，丞相，你何必死守孤城呢？丞相，你见点啊？
塔子入城啦！我刚才饮咗毒酒，急我！
丞相，丞相！
好好，石门明安攻陷了中都城，实在太好了。
启禀黑汗，中都城已经被我们大蒙古国攻陷，我们要稳守中都，作为继续攻打金国的根据地。
没错，穆合尼，你讲得啱，中都城一定要稳守。
微臣认为要稳守中都，必须先安抚中都城内外的百姓。
应该用什么办法安抚百姓？
我们可以仿效金国的制度， 任命石末明安做中都留守，兼管蒙兀汉军兵马都元帅，派耶律阿海总领中都行省的官吏，由他们按照中都百姓的习惯替黑汗治理中都。
好，那就照穆合尼你的意见去办。我还要派忽特忽去中都城查清楚城里面的府库财物，押运回来漠北。还有阿剌浅，
微臣在。
我派你再次出使金国，通知金主袁颜逊，如果他愿意削除帝号，改称河南王，臣服我国，而且献出河北和山东的所有府州，我可以容许他在汴京立国，否则我蒙古大军一定要他灭亡。
金宣宗征佑三年，即是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农历五月初三日，蒙古兵进入中都城，正式占领中都。成吉思汗任命黑丹人石末明安、耶律阿海等人按照金国的制度设立行省治理中都城。所谓行省，意思相当于地方临时政府。由于金国中央政府南迁，河北一带局势混乱，中央政令不容易下达，金国皇帝为了方便控制中都城和河北一些大城市，于是派遣一些高级官员去到镇守，代表中央全权处理一个地区的军民财政，对所属的府州县发号施令，而无需事先得到中央政府批准。由于金国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尚书省，尚书省的长官是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，于是将这些拥有特别权力的地方行政机构称为行尚书省，或者简称为行省。行省长官亦都拥有左右丞相或者平章政事等等职位，所以各地的行省相当于拥有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职权的地方政府。当然，这种做法是金国为了应付动乱而设的临时措施，但是蒙古人为了方便管治占领区，亦都设立行省，后来就竟然成为固定制度。不过行省的数目、范围、界线随着战争的发展而有所变化。到了元朝，尚书省改为中书省，而行尚书省亦都改称为行中书省，但是行省这个简称就仍然不变。直到今日，中国的一级行政区仍然称为行省或者省，就是这样演变出来的了。蒙古攻陷中都城之后，派人去汴京劝金宣宗贬号割地，被金宣宗拒绝，于是蒙古继续攻占金国的河北、山东、河东、陕西等地区的城邑。在中都城陷的同一年，金国的西京大同府、北京大定府亦都被蒙古兵占领。同一年的农历8月28日，成吉思汗第四个仔拖雷的夫人克烈氏的梭鲁和帖尼生了一个仔，这个初生婴儿就是60多年之后统一中国、创立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中都城陷，是由李德能、李在堂、叶世雄、曾永强、温泉、曾月娥、翟耀辉和陈炳球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